大家平安。如果要问呢，建立固定读经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最常听到的就是太忙，没时间，太累，没有精力，或者是没有安宁啊，就是太多的干扰。其实这些都是今天在北美要想维持一个某种品质生活的真实现象。先是早上要忙孩子上学，然后呢准备上班，晚上呢就算有时间大概也没有力气了，你大概可能读一两节经文呢也差不多就撑不下去了。其实啊，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读经的责任感，但是呢要靠责任感能够固定的维持一个读经的习惯是非常困难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读经的胃口。这就像吃饭一样。如果说我吃饭因为是为了因为有胃口，所以我就是饿，我就是忙，我也会怎么样，会找时间吃一点。但是如果没有胃口的话，我想要靠一个责任感吃饭是很困难的。然后我想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不吃饭我身体垮了他们怎么办，对。你用这种责任感去吃饭因为没有胃口的话是不会持久的。没有胃口是代表有问题，我们要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恢复胃口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吃饭的习惯。同样的那么这个缺乏读经的胃口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古老圣经跟今天生活的关系。那么可是神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去花时间固定的要读一本和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的书。圣经的启示的确是借着很多古老的事情来传达的。然而呢，就像传道书的一章九节所说的，以后的事呢后必再有那么以行的事呢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的启示可以帮助我们走曾经蒙福的人所走过的路避免曾经得罪过神的人所犯的错误。那么释经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指出来经文跟我们今天生活的关系。我今天就选了很古老的这一章经文，19章创世纪讲4000年前的事情那么我们从这里面来看看到底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生如棋棋如人生。从下棋可以看到所以看到对人生会有一些领悟那么原来常常原来是明明是一盘好棋，可是呢你在一个有一步走错了，结果呢全盘皆输。人生也是如此，原来是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结果在关键的时刻呢那么走错了一步因为一念之差，结果怎么样，就说悲剧收场而且祸以子孙，那么叫做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么曾经在看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60年代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城市到乡下去工作赚了点钱，然后呢他向一个老农夫买了一头驴子，花了100块钱这个老农夫把驴子送来的时候呢竟然是死的，好像出了什么意外。那他当然不收嘛，他说你退钱给我。那老农夫说我已经把钱花了，我以后还你好了，我今天没办法还你。就那年轻人想了一下说你就把驴子留下来吧。那老农夫很纳闷，那当然也就不多问了啦，就把留下来走了。一个月后那老农夫见到他以后就说那个驴子的死驴子你后来怎么处理的，他回答说我赚了830块。那老农夫很震惊一头死驴子怎么会卖这个价钱，他说呢我用驴子当奖品卖彩券彩票5块钱一张， 哎，有200人来买哦，我一共收了1000块。那老农夫说不对啊，这驴子是死的。这年轻人说，我先花了20块钱租了一头活驴子来卖彩票，然后呢我在卖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开奖的时候呢我会呢在2天之后把这开奖中奖的人，我会2天之后呢把驴子送到你家里去。然后呢我送驴子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驴子已经死了啊，但是呢我愿意还你你买的彩票的10倍的钱，我给他50块。哎，他也接受了，所以呢再减掉我给你的100块，我一共赚了830块啊。哎，然后这个故事就接着说，这个年轻人呢后来进了商学院，而且拿到了经济学博士，他的名字叫做 Ken Lay， 最后组织了那个恶名昭彰的安软公司啊，就是安然啊，成为了 CEO 执行长。那么安软你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曾经在金融海啸之前呢是什么样，是曾经是震惊了全球啊的空前的这个叫做商业丑闻的。2001年这个事情被暴露了以后啊，动荡了全球能源市场啊好几年的时间。其实啊，用死驴子卖彩票赚钱这个故事呢是流传已久的，是个典型的在美国呢是描写城市的人狡猾啊奸诈，乡下的人呢老实好骗的一个笑话。但是真的就像是为这个 Ken Lay 啊量身定做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安然呢已经只是个空壳子，他竟然能够像那个死驴子一样呢还可以拿来卖钱，他可以继续的在骗取投资人的资金，到最后使得所有的投资人的损失高达700亿美元。我们中间有谁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有没有人记得请举手。好几年前我曾经在讲另外一篇道的时候有讲过这个故事啊，但是那个时候只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结局。在2006年 Ken Lay 64岁的那一年，法院判定他 guilty 10项罪名，然后呢要在只有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在那一年的7月5号死于心脏病。因为被他害了痛恨他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的丧礼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举行，然后呢他的遗体火化，骨灰呢就被埋在一个秘密的山里面。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最后是以羞辱的骂名结束了一生。然而大部分的人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Ken Lay 的人生其实是在蒙福的道路上开始的。他生长在密苏里州的一个传道人的家里，神的仆人的家里，父亲是浸信会的传道人，如果他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使用，必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不仅不会有那么多人被他伤害啊，而且能够因着他认识神得帮助啊，受安慰的人可能还更多。他本来可以带着许多人的这个对他的感谢和怀念到主那里得到赏赐跟安息，结果却连自己的灵魂都丧失了。这就是所谓的全盘皆输。创世纪中的罗德是4000年前的人物，跟20世纪生在20世纪的 Ken Lay 呢很相似。罗德的父亲哈兰死得早，他后来就跟着伯父亚伯拉罕离开了吾尔，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啊，他不仅本身要蒙福，而且还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罗德如果能够像伯父亚伯拉罕一样服侍神，他必定会大大的蒙福。不幸的是什么？他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罗德为了方便自己的发展，毫不客气的先选择了什么滋润肥沃的平原地啊，他这个人倒是很有搞房地产的头脑啊，他知道 location 啊，他和他的伯父，爱他的伯父分道扬镳，往城市去发展，一路走向这个罪恶之都啊，所罗马。所以罗德呢，很像 Ken Lay 呢， 他是一个很精明又现实的人，因为错误的价值观离开了蒙福的道路啊。更糟糕的是，后来在他的伯父亚伯拉罕拼着命把他一家人从那个四王的手中救出来之后，他还是执迷不悟的留在了索多玛，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繁华城市的生活，对于其中那个舒适和方便的依恋呢，让他离不开了。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背景来看他的结局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很热心行善的罗德啊。这三节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完全不像那个欺诈害人的堪累，他似乎是在索多玛的那个城门口在等候这两位天使，很可能是知道有这两位天使要来啊。那么前面第十八章有记载了啊，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不断地向神求情，很可能就是因为怎么样，他知道这个罗德一家还在索多玛嘛，所以当这个天使离开之后呢，如果说亚伯拉罕派的人呢，派家里的仆人快马加鞭的赶到索多玛，警告罗德要赶快离开，这也是很可能的事情。可是啊，还有个更大的可能性啊，就是罗德是为了要保护外来的人呢，和外来的访客呢，就常常等在门口城门口接待那些人到他自己家里来，因为他知道索多玛人呢对于访客外来的客人呢不怀好意，他会这么样子的恳求这两位天使啊要到他家里来啊，那么接受招待呢，显然是很担忧他们的安全。哎，那么一个原来精明诚实的精明现实的罗德，怎么会这么样子的热心啊，坚持的要做好事呢？也许他是改变了，不过他的改变也可能是为了要安慰自己的良心，所以如此行善啊。那么可以减少啊他在罪恶环境中所产生的那个生活在罪恶环境中所产生的那个内疚感。嗯，他舍不得放弃财产，离不开舒适方便的城市生活，所以留在索多玛，但是并不代表呢他里面没有内疚，可以过得心安理得。罪恶感和内疚也是行善的一个动机，一个动力。你可以常常看到在社会上面有一些现在网上揭发啊，赚了黑心的钱拿一些出来行善，有的是为了掩饰啊，好像想逃避法律责任，但是也有的呢是为了什么，就是能够减少疏解里面的那个内疚感。在家里也是一样哎，哦，通常啊有外遇的先生对于还在被蒙在鼓里的那个妻子啊会表现得比较温柔比较关心的，那么妻子呢如果背着先生出去搞什么高风险的投资哈，然后惨败出去以后回来，对于那个不知情的先生呢通常也会比较殷勤一点啊，对。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在主要的事上犯了大错并不一定能够从其他的方面弥补扭转过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我们请看第四到第九节，这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邪恶是没有止境的，索多玛人的邪情恶欲呢确实让我们难以想象，但是今天社会的丑闻呢，邪恶不是同样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吗？你看21世纪才过了10年，已经有多少巨大的这些丑闻呢，从 Enron 到3年前的这个三鹿毒奶粉事件，紧接着就是什么那些贪婪自肥的这些银行家造成了人人受害的金融海啸，每个爆发出来的这个事件呢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邪恶空前，结果很快呢又被发现更邪恶的还在后面。那些靠着纳税人的钱血汗钱过了关的这些巨大公司的高级主管，他到今天还在怎么样把那些应该用来制造工作机会的那些资金怎么样变成自己的奖金啊。其实啊，这几年来美国经济一直濒临崩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里， 该用来制造工作的钱掉到这些人的口袋里去。所以呢，没有工作你如何能够有经济的复苏？第二个，六到九节，邪恶是不会妥协的，受邪恶势力包围的人不要幻想能够从行善来平衡邪恶就能够和平共存。你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因为邪恶的势力呢，妥协的结果不会是和平共存，更可能的是什么？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在善良的环境里面，良善的环境里面啊，逐渐就不觉得可贵。但是进入罪恶的环境之中呢，开始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不赶快离开啊，不要多久就会习以为常。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处鲍鱼之场呢，久而不闻其臭，对吧？我们的麻烦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今天善恶的观念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罪恶的环境并不是都很可怕，其实啊，而且其中的人呢，也不是都是我们观念里面那种低级下流面目可憎的恶棍啊，他们反而更可能是什么呢？品味高级，举止优雅的上流人士啊。那造成金融海啸的那些贪婪的银行家，还有呢保险公司、石油公司那些高级主管啊，有几个人看起来像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坏人啊，他们哪个看起来不是相貌堂堂啊，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呢？在他们恶名昭彰之前啊，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其中的一位，他如果还向你说一声 Hi dear，我敢保证你会觉得三生有幸，而且怎么样，可能会上，还迫不及待的上 Facebook 敬告诸亲友，你们知道吗，我今天碰到了 Lehman Brothers 的 CEO， 他竟然对我说泰迪儿。最近啊，电视上面啊，常常看到赌场的广告，你就可以看出来啊，经济显然是低迷，因为赌场这种行业呢，通常是不需要打广告的。那些在赌场工作的男男女女啊，男的都是什么仪表体面温文雅儒，女的呢眉清目秀气质脱俗，但是在这些高尚的外表的背后都是顺应人情欲的诱惑，结果无数的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于家破人亡。但是对于那些在那些环境中间的人来说，这些人受害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来受害。那些所谓的罪恶的灯红酒绿啊，纸醉金迷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只是一些服务业嘛，这代表的是我们的工作的机会，还有赚钱的机会，工作还有赚钱的机会，使得当地的居民我们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啊。习惯罪恶环境的人不一定会同流合污，但是多半对罪也没有什么感觉啊。然而事实是什么呢？赌场林立的这个内巴达，他的自杀率超过美国平均自杀其他州自杀率的两倍，申请破产保护的家庭的比例也是全美国的冠军。罪恶的环境通常不是像一盆很烫的水，你把一个青蛙丢进去它立刻就会跳出来，而是像会让青蛙觉得很舒服的水，但是在底下慢慢加温，青蛙先是会觉得更舒服，等到它发现自己在危险之中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活动的能力了。所以基督徒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要警惕，如果发现自己似乎正在享受某种环境，要先注意自己是否也因此正在失去了属灵的活力，这必定会影响教会的光景。那么再来我们看下一段，是神的保护、拯救和公义，是第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先看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胜不过邪恶的势力，但是邪恶胜不过神啊！ 我们胜不过邪恶的势力，但是邪恶胜不过神。罗德根本不是那些一心想要作恶人的那些对手，那些人的对手，他只能够靠神出手搭救。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神才能够保护我们面对黑暗的势力。好，第十二到十四节，神的公义和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和拯救。你看天使啊，要罗德一下赶快离开，否则也会被毁灭，因为索多玛受审判的时候到了。罪恶瞒不了公义的神，公义全知的神是不会被瞒，不能瞒得过的，必定会受到审判。那么今天呢，传福音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人不相信有审判。你要是谈神的什么慈爱啊、帮助啊，还有人愿意听啊。如果要讲到神的圣洁和审判，绝大部分的反应就像罗德那两个女婿一样，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需要被拯救。似乎只有在大灾难的时候，人才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安全了。94年那个时候是北岭大地震 Northridge 大地震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就住在正央的旁边，他说那个地震呢一共不过40几秒，对他来讲呢是永恒的那种感觉。当时他的那种反应就是说世界末日到了，但是很快呢大家呢大部分的人也就忘记了。那么今天即使得了癌症的人，他如果能够从医疗的科技上面看到希望也不一定会改变对神的态度。我们无论是向人传福音，或者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我们的信徒要警醒，都需要恳求圣灵这个做工，让人看到审判的真实和可怕。然后第十五到第十下面一页十五到二十三节是在告诉我们，错误的依恋会拦阻神的拯救那么这里有两点，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心中有神的人不一定有力量摆脱自己的喜爱偏好有些事情是我们喜欢的，虽然我们也知道神并不喜欢譬如说侍奉热心并不代表就能够控制自己去敢 sell 的那个冲动那个欲望家里的衣服也好，用品也好，可能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可是怎么样，一有了 sell 呢，还是会继续往家里搬，往家搬，买了以后通常会后悔的，但有些时候拿去退了可是呢，在当时有这么好的地用，你不买又难过，又不难过，不甘心嘛，最后常常怎么样，就用人之常情无伤大雅呢，来安慰自己一下。所以最后呢，说来说去，最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像罗德那样被神呢催逼带领出来，从那里带领出来，这也是把我们救出来只是一旦被领出来以后呢，就应该顺服走那么神所指示的道路，不要老要回去那第十八到二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坚持自己的叫做喜爱和偏好呢，神有时是会暂时的包容，让人自己去醒悟。你看天使要罗德往哪里去他要罗德往山上逃，对吧？但是呢，罗德怎么样，他还是依赖城市，他很依恋城市，要求让他一家去索尔，因为这个事情很紧迫，天使呢要赶快毁灭索多玛了，没有时间再跟他啰嗦了，所以就同意他们去索尔。是祸是福呢，让他自己去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呢，有些时候真的是免不了有时候那种先知约拿的那种麻烦就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跟我们想做的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坚持己见呢，神有可能会容许我们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神是在让我们学功课。你看那个约拿 不是就是啊，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吗？也是付了不少代价。我是不知道他当时在那个鱼的胃酸里面是怎么过来的哈，那也是神大概怜悯他了啊。但是呢，那个滋味可能并不好受啊，并不好受。今天是父亲节哈，那么上个月是母亲节，父母养过孩子都知道，这个有些时候啊，我们在养还容易，教真是难。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还真的要让孩子啊坚持己见的孩子呢，吃点苦头啊，他才能明白过来，对吧？只是什么？只是如果孩子要付的代价过于沉重的话呢，我们也会很难过的啊，父母会心痛的。同样的，神也不喜欢我们付了沉重的代价去学功课。但是呢，若非如此啊，我们又怎么能够放得下那些拦阻我们和服侍顺服神的那些喜爱跟偏好呢？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高中的时候当然管理都很严，一上大学就等于自由了啊，不太怎么管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进大学以后，第一个从前高中不能做的事情啊，那就会先要来试试看啊，包括了一个觉得自己长大了嘛，就学抽烟啊，抽烟。其实根本说我喜不喜欢抽，根本不喜欢抽烟。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要表现很潇洒啊，在今天呢，就是要很看起来有点酷啊，觉得抽个烟。那个烟根本是就是其实是假抽烟了啊，但是也抽。可是后来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在吸引我。我考的是阴错阳差考到了数学系，我不是个有数学头脑的人，可是啊，我后来看到了有些数学家，这个历史上有些数学家还真有一点派头。什么派头呢？这些数学家后来差不多变成哲学家。他有很多他们的照片是拿个烟斗在那边沉思，看起来很有深度。哎呦，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而且我们班上有一个人是真有数学头脑的人，我发现他就是真的是常常拿个烟斗在寝室里面这样沉思。他平常是不读书的，他甚至不上课的，但是呢，如果要考试的话，他前一天晚上就用个烟斗在那边翻一翻书，第二天差不多是考全班第一。哎，这让我很惊，我就想说这个烟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我当然那时候不太去想到问题在这里啊，不是在这里。所以呢，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寝室，发现另外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呢，他呢也开始在抽烟斗。我说，哎，你也抽烟斗了？他，哎，怎么样？要不来试试看？所以。好啊啊啊！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想到呢，也许有一天我这种相片也会啊流传下来。结果他就给我摆了一个烟草进去以后，就还帮我先点着了，然后来给我，因为还没抽过不会嘛，我就开始抽了。抽了以后呢，就开始在想到憧憬啊的未来的那个样子，然后抽着抽着头就开始昏了哈、啊。那时候晓得不大对劲了。不大对劲了，我就跟我的同学说，好，谢谢，我大概得回去了。他说，哎，没关系，你不习惯，再抽两次就好了。回去以后怎么样？就到寝室去躺在床上啊，只能躺在床上，站都站不住，天昏地眩，头在那边眩啊。最后呢怎么样，突然觉得不对劲，从床上跑出来，到了外面寝室外面，把晚上吃东西全吐得光光净。我现在知道那个大概是一个尼古丁中毒的一种的情况，对吧？但是从那一次起啊，我一点都不想碰烟啊，香烟什么都不碰啊，这就是什么？神呢，他容许让我吃个苦头啊，这是个代价。但是呢，神如果不让我经过这一关哈，我今天可能还在那边想说怎么样能够变得那么潇洒啊。那么我们请来往下看24-29节是讲罪恶满盈啊，必受审判。这里的教导是神审判的日子终于会来到，所以已经在得救的道路上呢，千万就不要三心二意，对，是说你们啊，不要到时候还要在那边回头啊看之类的啊。人的罪性啊，会使得人很麻烦的，在苦难中间啊吃足了苦头，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要过所谓的平安就是福的日子。可是哦，当你的平安日子过久了以后啊，又会嫌生活平淡无奇啊，那么总觉得还需要那么一点刺激。现在的人呢，过了中年以后，会办喜欢办什么毕业三十年同学会啊，是吧？先是高中同学，三年后呢又是什么大学同学啊？一方面好像是念旧了啊，想看看老同学，其实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大家到底混得怎么样，至少跟我比起来混得怎么样。原来啊，可能啊，因为信主了嘛，我们很安于过平静的日子，觉得是神赐福啊，是蒙神赐福。你去了同学会才发现啊，当年抄我作业那个小王哈、啊，今天竟然是某大学的系主任啊。从前那个考试老是作弊的小刘，后来居然搞了两个公司都 IPO 了啊，都上市了，哼，一定是又是一个堪累啊，对。看到当年不如自己的老同学哈、啊，如此现在如此风光，我们当然会在一再提醒自己，哎，我们在天上有更大的赏赐哈、啊。可是啊，里面呢，有些时候还是有没有办法平静的起伏啊，这就是一种三心二意的前兆哈、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公司哈、啊，不仅是股份有限，而且时间有限，总有一天得关门的。但是神的国度是无限的，是永恒的，我们已经是其中的一份子啊，千万不要三心二意。那么27到29节，审判的真实和神听人的代求，你如果看过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啊，被原子弹炸过以后的那个光那个相片啊，就不难想象这里所描写的索多玛跟俄摩拉被毁灭之后的光景。今天大部分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通常不会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啊，我们不要忘记1945年8月6日的清晨，当那一架美国 B-29 的轰炸机载着第一颗原子弹悄悄地进入日本领空的时候，广岛的居民也正在忙忙碌碌地迎接新的一天。在他们中间有多少人会想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毁灭方式将在8:15临到，而且有很多人，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又想到那是他们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如果我们已经渐渐不觉得会有审判，不妨看看现在世界上的局势，中东的局势，南北韩的局势，很多地方的问题。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受审判被毁灭是真实的，所以幕后的审判呢是会发生的，而且将是史无前例的可怕。另外，神听他的儿女为所爱的人代求，得救是靠神的恩典。神救罗德不是因为罗德在索多玛行善，是因为他的伯父亚伯拉罕为他代求。而且亚伯拉罕的确爱这个侄子，也为他付过代价的，是不是？他可以拼着命带着318个家丁跑去从那个打败了五王的四王手中把罗德救回来。我们真正爱一个人呢，就会迫切认真的为他的为他的得救代求，也会愿意为他付代价。我们认真，神也认真，我们草率就不能期望神认真。好，第30到38节，罪恶的影响和疑惑。罗德这个时候我看他已经是吓破胆了，他本来不是不要去山上吗？他要去索尔的不是吗？现在呢又不敢去索尔了，反而要往山上跑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审判的真实终究会让人明白，原来舍不得的最后仍然得放弃。他再也不敢去城市了，他只敢往山上跑。31到36节，在罪恶的环境中成长，受污染的思想观念 会产生错误的行为。表面上看来，罗德的两个女儿是要为了父亲留后代，其实呢，还是在为自己打算。在那个时代的女人，有了儿子呢，才会后半生才有希望。他们用的方法也反映出来，在索多玛这种罪恶环境中的成长对他们的影响。37到38节讲到罗德的女儿们所生的亚门人和摩押人和亚门人都是受咒诅的，所以罪的后果可以带来什么长久的痛苦的代价。基督徒的蒙福呢，包括了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因此我们偶尔犯罪软弱，可以借着认罪悔改得到赦免。但是罪得赦免并不代表不需要承受罪的后果同样就如同破裂的婚姻我们中国话叫什么破镜重圆，但是不要忘那个重圆的镜子常常有怎么样消除不了的裂痕。那么特别是有些时候是所谓的家破人亡，那你家破了还可以重合，人亡了没办法复生，这些都是后面的后果必须被承受的俗话说得好呢，不要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事有些事情啊，也许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呢，神不要我们做呢是有道理的。我当年大学的很多同学到后来真的就是那样子的只是好玩抽烟抽出瘾来了，最后被医生警告必须戒烟，挺辛苦的挺辛苦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有一位烟瘾很大的一个基督徒问牧师说，我实在戒不了烟了，我抽烟还可以上天堂吗？那个牧师回答说，当然可以，而且还会更快。那么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抽烟呢不能算是犯罪但是呢，如果医生警告我不要抽烟，我最好就不要抽，因为我的情况一定跟别人不一样。同样的，神呢不要我们做世人看来无伤大雅的事情，是因为什么？我们跟世人的情况不一样基督徒的身份是宝贵的，是宝贵的，是特殊的那么让自己的喜爱偏好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拦阻即使是人之常情呢，也是会造成全盘皆输的结果，很有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觉得基督徒很可怜不能做这个，不敢做那个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不是不敢做，也不是不能做，而是什么？根本没有兴趣，所以不想做就像我讲的，我后来不想抽烟，我根本不想，你给我烟我都不想碰因为那次教训使得我什么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兴趣了。那么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可以再想到至高的真神竟然愿意作为保守我们的父亲是我们极大的福气。可是怎么样，保守也必须要包括管教的，管教否则不是真正的爱。我在小学的时候很喜欢跟卷曲卷曲里面的那个一些比较调皮的捣蛋调皮的孩子呢为非作歹他们看到我被我爸爸抓住的时候重重的那个管教惩罚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仅是同情，而且呢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的爸爸不管那么多可是我那个时候呢也真的觉得自己很倒霉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严厉的爸爸但是呢我爸爸也知道，他告诉我说我若不管你害了你，但后来我明白了有一位会管教的父亲才是有福的最后我们要从罗德的悲剧得到警惕。罗德的悲剧呢是开始于错误的价值观，使得他离开了原来蒙福的道路。我们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面呢，更是要看清楚永恒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罗德的挣扎，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罗德并不是一个坏人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也许还可以算是一个好人，但是呢他的确是个有相当精明但是又软弱的人。他并不想放弃神，但是也舍不得那些阻碍他跟随神的东西。这也是大部分基督徒的挣扎，希望在世界上做财主，将来在天上也能得到赏赐，结果是很辛苦的。因为主耶稣说过， 人不能一面拜神一面拜马门。我们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啊也能够蒙福，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他有正确的观念啊。做父亲的啊，在这个父亲节应该要想到，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例如说上学，上中文学校，上主日学，哪一个比较会最优先的被牺牲掉？学孩子不想上学，甚至于说不想上主日学，我们大概都会强迫他去。但是不想上中文学校，我们会强迫他去。但是孩子如果不想上主日学呢，有些时候我们讲啊，算了算了啊，这个不能强迫的。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会为孩子的学业祷告，迫切祷告，但是又有没有同时也为孩子的灵命迫切的祷告？如果基督徒的父母啊，那么为了要让孩子能够进入名校，在主日的时候呢，送他去这个补习，不敬拜，不到教会来敬拜，那会给孩子什么样的信息？孩子很聪明的，他们从父母所承受的价值观，不是来自父母所说的，而是来自父母所做的。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耶稣、认识神以前的人生呢，不论在人看起来有多辉煌，都是怎么样，在一局死棋里面找活路。信耶稣得救，重生得救呢，是一部什么起死回生的好棋，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下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留下了一盘必胜的好棋，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搞砸了啊！晓得英文的说法就是什么 ？Don't blow it 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步都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不要脱离蒙福的道路，将来能够和他分享全盘赢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是真实，而且对我们生活是真的，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时时思想，因为凡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并为有福。而且我们如果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像是把房子建在稳固的磐石上，我们就可以能够将来与你分享那必胜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教导，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